天台教观纲中，诸位法师慈悲，陈会长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56面，我们看第二名字即佛。那么这一课呢，是说明言教的修行位次啊。那么天台智者大师呢，他在解释《法华经》的经体的时候啊，他解释这个妙法啊，说是九行谈妙。那么他说，我们佛法的修学呢，有三种微妙的法门。第一个呢，是众生法妙。就是我们凡夫的一念的颠倒妄想当中呢，它就能够创造无量无边的烦恼障、业障、报障。这件事情也是不可思议啊，就是众生的世界啊，也是微妙不可思议的啊。第二个呢，是佛法妙，佛陀在一念的心中呢，它能够显现法身般若解脱，乃至于种种的神通三昧，那么这个法当然是妙，啊。第三种是心法妙，就是我们凡夫的一念心呢，啊，可以说是密智了不可得，而不可言其无；寂照百界千足，而不可言其有。他的一念心当体即空即假即中啊，也是微妙不可思议。那这三种妙法当中呢，按照我们一个成佛之道的规划呢，我们应该是要调伏众生法，而趋向于佛法界，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按照藏通两教的整个修学规划呢，它是直接契入众生法界，因为藏通两教它的观法呢，这种空性的智慧啊，主要的是在消除五蕴身心的执着，他用不净苦、无常、无我啊，来消除众生法界，所以他是直观众生法界。那这个地方会有过失的，因为它会产生不圆满。啊，从一个众生法界的调伏，最后进入偏空涅槃。净土宗的修学是直观佛法界，啊，以一种皈依的心啊，忆佛念佛而求生净土。那这个地方，一般人也会有问题，因为佛法界太高，啊，我们对于诸佛的甚深的功德，我们很难理解，你很难理解，你的信仰就不是很坚固。所以净土宗为什么被判作难信之法？因为你直观佛法界，这个落差太大，凡夫法界跟佛法界中间的这个距离差太远了，因为佛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所以我们仰仗的一种养性的力量啊，去趋向弥陀的功德啊，一般人会觉得那种真实的信心不容易升起，所以呢，智者大师判作不善巧啊，直观佛法界也不善巧啊，所以直观众生法界是不圆满，直观佛法界就不善巧，那应该怎么办呢？伟大的智者大师说啊，我们不管是调伏众生法界，不管是成就佛法界，一定要先以心法界为一个桥梁。就是说，你必须从你的内心世界观进去。那么，你从你的内心当中，你自然能够通达众生法界，去把众生法界消除。你往你的内心观进去，你自然跟佛陀感应道交。所以，观心法门是最为善巧，最为圆满。因地善巧，我地圆满啊。那么观心法门在整个藏通别院四教当中呢，智者大师的规划是别教、言教都属于观心的。不过呢，别教的观心啊，它是有一点待妄修真，它一直第六意识来修这个空假中三观啊，所以它带着第六意识的这种有所得妄想啊，慢慢的调伏第六意识，所谓的转世成智。那站在妄想的角度呢，来调伏妄想，把妄想 把它调成真实的信心啊。那么这个样的一个因缘呢，就是一种义所果的思想，就是你现在的调伏是来生才能够得果报，因为你这个第六意识的调伏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啊，阶段性的调伏，当然它的结果也是阶段性的果报啊。所以这个第六意识的这种调伏的关系呢，它的果报呢是安立在义所果啊。天台的言教的思想，它是直观一念心性，它把第六意识先拨开来，观想我们的本来面目，就是你因缘所生法，你一念没有妄动之前，什么是你的本来面目啊？一念的本来清净的一念心性啊，它是直观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所以他这种思想的果报呢，这种一念三千啊，是当下成就的，它不是一种一手果报。这一念就是你的心是什么相状，你的果报就出现什么相状。举一个例子，在日本有一个科学家了，有一个博士啊，他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啊，做了100多个水的实验，100多万个水的实验。他发觉啊，这个水的结晶呢，它不是固定，它是变来变去的。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用嗔心来喝着这个水，它出现的结晶呢，就非常的混乱，非常的丑陋。那么，如果你用慈悲心、感恩的心呢，来赞美这个水啊，它的结构是最漂亮的，它出现一个非常完美的结构，而且那个亮度也特别亮。那么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他这本书叫做《生命的真相：水之道》啊，就是说他的结论是认为我们的内心可以跟一切万法沟通的，我们的心可以跟众生法界沟通，我们的心也可以跟佛法界沟通，我们一念心呢、啊，直贯十法界啊。那么诸位知道，水在我们的色身占了80%，所以你的心情、你的念头一动，即空即假即中。这个即假，你今天以慈悲为相啊，转出来的如是相境体力作因缘果报，你的色身当然是往好的方向走啊。外在的环境也充满了水分，你用感恩的心来赞美你的环境，那你想想看，你念心性通众生法界、通佛法界，它也是产生完美的啊感恩的相状、感恩的体、感恩的力作因缘果报，而这个都是当下成就，不必等到来生。所以他智者大师解释人生的，他只讲一念，所有的生命就在一念之间了。你一念调整好了，你所有的，因为人生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当下、当下、当下累积而成的嘛，每一个当下都是你生命的全部，你把握了每一个当下，你就能够圆满的去啊摆脱过去，开创未来，而活在当下。所以天台的这个观法呢，他只是他认为啊，众生法界也好，佛法界也好，你呢莫向外求，他你要找到一个入门。我们很想要消灭众生法界，我们想要跟十方诸佛感应道交，怎么办呢？你要有一个门，就是你内心的深处的一念心性，那种即空即假即中清净心、菩提愿，你要从你自己的内心进去，而不是向外去求。向外去求的结果只有两种，一个过程不善巧，修道多辛苦；第二个功德不圆满啊。所以天台宗的思想就是在于回光返照，把你一念心性照顾好了，你的心性直通众生法界，直通佛法界，整个十法界全部在你的掌控当中。这个就是天台一念三千的思想哈。那么当然，我们应该怎么去直通我们一念心性啊？怎么去引导我们再念心性，就是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主题了啊。 好，我们看讲义。那么在整个言教修行当中呢，他跨出第一步，前面的理即佛是一个理想化的真理，那么真实的修行呢，就从明智即佛开始。我们把它念一遍啊。
二，明智即佛。明智即佛者，闻解也。了知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理具事造，两重三千，同在一念。如一念，一切诸念亦复如是；如心法，一切佛法及众生法亦复如是。
明智即佛啊，什么叫明智即佛呢？就是闻解啊，听闻妙法，那么升起圣解。我们一念心性呢、你要了解他，要学习佛法的啊，不是你自己，因为你我们一般的心都是在往外去往外思考的啊，只有佛陀出世，我们的心才会回转180度啊，去找到内心深处的本来面目啊。所以这个地方它不是说你可以啊靠了外境啊，春光百花开，秋睹黄叶露，不可能的啊，只有一种情况叫做闻解啊，听闻而成就圣解啊。那么圣解到底是知道什么事呢？这以下知道两件事情。第一个，了知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理即事造，两重三千，同在一念。首先我们观进去以后会知道宇宙万法是怎么回事。一色一香啊，就是涵盖了你今天生命所接触的一切的宇宙的生龙万象，他们是怎么样呢？无非中道，这个地方很重要。其实每一个法都是实相，前面的别教它的实相呢，要去修，要去创造，就是人生没有实相，但是你慢慢的修，慢慢的修啊，实相会出现。前面的别教的中道实相是修来的啊，因为别教里面它相对于藏通两教跟凡夫的，你看凡夫呢把人生的操作啊，由于妄想啊去操作人生啊，结果不是实相，执着在有这块。二圣人他用空性的智慧去操作诸法，一切万法呢凭空啊。所以别教人认为说啊，这两个都不可取，他也去操作，他用佛法去操作呢，创造一个中道。其实言教人在看这个人生啊，他本来就是中道实相，每一个法都是佛法啊。那么这么多法当中，它的关键在哪里呢？第二句话更重要，理即事造，两重三千，同在一念。所有的法界都是你一念的真如的心性变现出来，你的心是实相，所以外境就是实相。所以他这个地方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啊，当你的心准备好的，当你的心恢复本来面目的，外境也会恢复本来面目。也就是说，外境是被你搞坏的，是你的心去染污的外境。就是说，外境本来是实相，结果我们自己啊，我们这个妄想的心啊，把它操作成不是实相，或者着有，或者偏空了。所以问题不在外境，问题是你内心里面有问题啊。所以这整个司法界一念心性本来就在你的心中啊，你今天以这个有所得的心为相状，那么你创造出来就是一个染污的有所得的环境啊。你以菩提心为法界，你创造出来的就是一个菩提的法界。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是说啊，整个法界的根源同在你一念心中，这个地方也透露出言教的修行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他的修行的消息啊。再往下看，所以你知道从一念心性去调整你的中道实相啊，那么你就一切诸念亦复如是了。你一念会操作，所有的念念相念的都可以操作了。那你心法能够把它调成实相，那么佛法界众生法界也都变成实相。就当你的心调整好了，这个世界就调整好了。所以我们看这个言教的明智位啊， 他的文经达理断言生信了、啊。他观人生啊，他不像二圣人一股脑就跑到凡夫法界，然后就把凡夫法界给消灭，他不是这样啊。他是把人生呢、啊，把它浓缩，就是说，佛法界太高，众生法界太广，都不能够直接的，你一个初学者不适合直接踏进去的，不适合，你会迷失方向。你要把整个十法界啊，把它浓缩成一念心性，因为它是一个开关。一个成功的修行者，他能够掌握一佛乘，就是说，他会掌握一个最巧妙的方法，很快的去改变众生法界，很快的把佛法界现出来，就是一念心性。你必须把人生呢，把它不断不断的浓缩，最后浓缩到当下的一念心性，全部在里面。所以维大师说啊，只是现前一刹那法，望前明果，望后明因。他说啊，你把整个大乘的言教的经典看完以后啊，你发觉啊，宇宙人生啊，只有一个东西，只是现前一刹那法，只是当下的一念，每一个都是当下，当下，当下。你当下一念是迷惑，你当下的法界就是颠倒的世界。你下一个当下呢是觉悟的，你下一个法界就是清净法界。每一个念头都是独立的，每一个当下就记住了人生的全部啊。那么这个当下怎么来的呢？望前迷果，是前一个念头等流性创造出来的。望后迷因，对着未来他又能够去创造来下一个念头。所以从一个当下当中呢，我们就有三种的态度啊。从一个往生净土的角度啊，第一个摆脱过去，我们过去的当下一念是错误的，所以会变现娑婆世界啊。所以我们必须把当下的一念这种十法界十诸事的运转啊，把它改成啊，净土的法界。那改成净土法界之前，你要先摆脱过去的众生法界，所以要先摆脱过去。因为它这个一念，它是一个水流的思想，它从过去来的，啊，那么当然这一念也会影响到后续的一念，啊，所以藕益大师讲啊，临终的一念不是从临终才准备的，啊，是你平常的准备，因为你它这个念头它有个趋势，啊。望前明果，望后明因，也就是说呢，他这个念头他是有一个趋向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呢继承了过去，当然我们也在开创未来，啊，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在这个过去啊，法国啊的百货公司有一个职员，这个职员有一次因为遇到了这种经济萧条啊，他就被人家开除了，被解雇了，被解雇以后他就很沮丧了。没有工作以后呢，他妻子也离开了，他的儿女也离开了，所以他觉得一无所有啊，他就想去自杀了。这个晚上喝完酒以后啊，就跑到海边了，想要跳海。就他跳之前呢，他就打开了这个手机啊，跟他最好的朋友道别。他朋友说：“那你要自杀，要不我带你去给人家算命看看喽。”结果带他去给一个爱斯基摩人算命。结果这个算命的说：“哎呀，你前身是拿破仑的转世啊。”那么他一开始当然不相信了，但是对方讲得很肯定的，哦，他就相信了。他相信他的一念心中有拿破仑的功能，啊，他回去以后呢，就好好的学习拿破仑的思想、拿破仑的行为。诸位，一念心本来具足十法界。所以他以拿破仑为法界带动出来的是拿破仑的相性体力做因缘果报，他后来的人生从一种颓丧的消极人生变成积极的人生，后来他从一种小职员慢慢的工作变成一个小组长，最后他变成了一个法国最大百货公司连锁百货公司的总裁。这个人生是怎么来的？ 就是一念三千嘛，就当下的一念嘛。当他相信他具足拿破仑的功能的时候，他就想要把它开显出来。其实我们凡夫也是这样嘛，我们本来是一个乞丐嘛，我们什么都没有嘛。但是当我们回家以后，我们觉得我们有珍宝的时候，诸位，你是一个乞丐，你回到家里面，你发现你有很多珍宝，你还做乞丐吗？你不可能再做乞丐了。你既然知道你的一念心具足佛法界，你很自然发菩提心嘛。所以藕益大师说，了解一念心性本来清净，一定会发菩提心。这个即空即假即中，为什么有人问藕益大师说，为什么即空以后当下会带动即假？别教的思想，它即空假中，它是要个别个别修的，它要先从假入空一段时间，再从空出假，在空有无碍，中道平衡。圆教的思想是，当你知道即空，你一定会即假，一定会即中，这三个是一体的。有人回答是说，为什么我们悟到清净心，自然发菩提心？他说，除非你没有真正的悟到清净心。一个人明心以后一定发心，他认为藕益大师说这两个是一个东西，但是前提是你那个心不能是妄想，你要把妄想剥得彻底干净的，你看到你一念心彻底的清净的，你一定发菩提心。就像乞丐他回到家看到珍宝，他不可能再做乞丐了。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是说，为什么他整个佛法界跟众生法界的修学，他从一念心下手，这是一个捷径。如果你今天不从你的内心的深处去通达佛法界众生法界，你向外攀岩，那你这个成佛之道就很痛苦了，充满的曲折，那么这个时间也拉得很长。所以他这个地方的一念心性，一念三千的，是整个圆教最圆满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是想要消灭众生法界，我们想要让佛法界现前，但是你要找到捷径，就是向你的内心深处去找。你一念心性，直观你一念性本来清净，你一定会知道发起菩提心。所以你就会从清净心引生菩提愿，然后这个就是你的修行的基础，两大基础。所以他整个众生法界的调伏，佛法界的升级，他是用一念心，以清净心跟菩提愿来操作众生法界，来操作佛法界，来忆佛念佛。所以他这个整个名字位就确定了你一个修行的大方向是怎么走的。先从内观，再求外修。好，我们看这个名字位是奠定了整个修行的一个方向。我们看第三个实际的修行观恨即佛。
三，观恨即佛。观恨即佛者，五品外凡位也。一，随喜；二，读诵；三，讲说；四，兼行六度；五，正行六度。缘伏五住烦恼，与别实性齐，而复大圣。
观恨即佛呢，叫五品外凡位。前面的明智即佛呢，他对真如的安住啊，古德解释说叫做坐意言念，你要坐意要去言念你的本来性，本来清净，本来具足，何其自信本来清净，何其自信本来具足，十法界是如此，要去坐意言念。所以它是一个点状的相应，但是至少你知道一个修行的方向就知道我们一念心中有真如那么这个观恨即佛呢，就直接的慢慢的趋向真如，叫做念念随顺。前面是坐意言念，这个地方是念念随顺了，就变成片状的相应我们看它总共有五品有五种法门呢，使令我们一念心呢能够念念的随顺真如。第一个是随喜，随喜是正修，其他后面四个都是助恨什么叫随喜呢？这个随喜当然不是随喜善法， 是随行你内心的真如。前面是找到了真如，这个地方呢就开始对真如啊去随顺欢喜啊。那么怎么样随喜呢？古德有一个偈颂说，念念照常理，心心习幻尘，片观诸法性，无假亦无真。那么它的重点在于念念之间的观照不生不灭的本性啊，在不生灭心当中呢，慢慢的调伏众生法界的颠倒妄想，所以他对一切的法呢，没有好也没有坏，没有有也没有空，一切法如啊，这是心常觉照，不随妄转啊。在《法华经》上说啊，你能够啊，我们当然凡夫修行都是从生灭心啊，生灭心去断恶修善啊，有所得的生灭心啊。那么《法华经》就是说，你如果是啊回光返照，安住一念不生灭心啊，他有什么功德？他说啊，我都在《法华经》上说，有一个人，他使令无量无边的众生啊，先享受世间的无依乐，给所有众生啊衣服、饮食、卧具、汤药，充足的事实供养，满足他今生所有的需求。然后呢，这个人年纪大以后啊，你为他说明苦空无常无我的道理，让所有人进入小乘的无依依涅槃。佛陀问舍利弗说，这功德够大了吧？这很大，你看让所有人享尽了人生的快乐，晚年的时候引导他去向涅槃。但是你这种功德呢，比不上你能够一念的随喜真如。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本质是生灭的，不称合本性啊。就是说虽然功德大，但是它的本质啊是向外的，不称合佛性的。那么我们今天呢，能够念念造成理啊，心心习幻尘啊，你把心带回家，称合佛性，乃至一念的相应。但是你称合佛性啊，这个是直通十法界的啊。所以他这个《法华经》这个随喜品呢、啊，讲到一念的随喜啊，有这么多功德啊。当然，这个随喜有时候啊，这个随喜真如啊，因为你必须有妄想。我们刚开始修行呢、啊，就是生灭跟不生灭在那地方对峙，你一观妄想就停止了，就安住不生灭啊。但是你一不小心，他生灭心又起来活动。所以这个时候呢，必须要有一些祝恨，就读诵大乘经典，尤其是读诵楞严、法华、华严，带有言教思想，会引导你回光返照、正念真如的这些经典，来帮助你的心啊去随顺真如。第三个为人演说啊，你为人演说呢啊，借势修心，这种净法欣喜也是可以。第四，坚行六度啊，偶我行六度，如果你立根人，甚至可以正行六度，全部投入六度当中，立时练习啊。那么这个五品当中呢，它的功德呢，严伏五住烦恼。我们解释五住烦恼，这个五住烦恼啊，三界的见惑一住，因为三界的见惑它是以身见为本嘛，它是有共同点，就是我见，就是身见。欲界的烦恼是一住，就贪爱无欲；色界的烦恼，贪爱散灭乐也是一住；无色界的烦恼，无色界的烦恼是贪爱这种四空定，那种空寂的禅定也是一住；然后界外的无明一住，就是五住啊。那么这五种法呢，使令我们住于生死大海当中，所以叫五住烦恼。那么为什么叫严伏呢？因为它是一起调伏，一伏一切伏。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够直接去修众生法界，不能是直接修佛法，而要透过心法这个桥梁？因为你透过一念心境去修啊，它是顿超的，一断一切断，一修一切修，一证一切证，啊，这个叫做严伏。那么虽然断得别跟别教的实性相齐，但是大圣当然他的智慧啊，他的这个他所做的车乘 当然是大圣离别教啊。前面的名字位啊，是一个乞丐刚刚回家啊，找到心中的家啊，我们一念的妄想心中有清净心菩提叶啊。这个观恨啊，就是把这个清净心菩提叶的力量啊，把它扩大起来。但是它的重点在观恨位当中呢，我们看它的重点呢、啊、偏重在清净心啊，念念照常理，这偏重在不生灭的一念的清净本来，中遍法界一念心性，偏重在这一块啊。这个安住一念清净心呢、啊，我们举一个禅宗的公案啊，这个公案呢是我们以前老法师在佛学院上课的时候讲的，有点意思啊。他说有一个禅宗的道场啊，这个老住持觉得年纪大要退休了，他没办法没有体力领导大家了，他就把这个道场里面的所有的上座啊，有十几个上座、啊、就集合在一个殿禅堂里面了、啊，准备做一个测试，看谁有资格接他的这个主持位。那么这个老和尚呢，他就把十几个上座围成一个圆圈，中间摆一个莲盆。他说啊，你们每一个人倒一句，这个东西不能叫脸盆，倒一句啊。有些人说它是一个桶子，它是一个碗啊，每一个人都讲一句话。其中有一个上座呢，轮到他的时候啊，他一起身啊，用这个脚啊把这个脸盆的一脚就把它踢翻了，踢翻以后呢，他一句话也没有讲，就跟上座顶个礼就回去了。结果这个主持位后来交给他了。超越假象，就是说其实祖师他在考验你是不是在回光返照，就是你的心看到脸盆的时候，你的心是攀岩的，你的心就会被这个相状产生误导啊。就是说一个人念念照常理，信心习惯，一个回光返照的人啊，他对假象啊是超越的啊，他能够离一切相啊。所以他这个地方观恨积佛呢，他在随时真如的时候，刚开始是离相的真如，是离相的啊，离相清净啊。当然一个人，诸位，所有的生死业力啊都跟相状有关系。我们前面说过，生死的因缘果报在心中要运转，一定要有个相状。所以你一个人离相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的生死业力在慢慢的淡薄当中啊，你在解脱生死的业力啊。我们看第四的相似即佛啊。
四相似即佛，相似即佛者，实性内凡未解，初性任运先断见惑，正未不退，与别出住通见地，藏出果齐。二心至七心，任运断思惑尽，与别七住通已半，藏四果齐而复大圣，故永嘉云：同除四柱，此处为奇，若服无名，三藏则裂也。八心至十心，任运断界内外尘沙，行四百游巡，正行不退，与别十相齐。
好，前面的观恨呢，它呢偏重在随喜真如啊，让我们一念心呢、啊、跟清净心呢、啊、念念的随顺而法喜啊。那么这个相似即佛呢，他的观恨的力量增长以后啊，他的真如理性呢、啊、相似现前，没有完全相前现前，但是呢相似现前啊。这个地方是什么界位呢？就是圆教的实性的内凡位啊，他已经从外凡走入了内凡啊。那么我们看它的分成三段，第一个初性位，初性呢是任运先断见惑，正位不退，以别教出住通教见地，藏教出果齐啊。这个初性呢、啊、我们解释这个任运啊，这个断见惑呢，藏通两教的断见惑呢，它是直接修四念处，他的心直接修法啊，他没有经过通过一念心性的这个过程，所以它是对立的啊。对立的话呢，当然他就不是任运了啊。这个地 方意思就是说呢，当然原教的思想他在断烦恼的时候面对初众啊，他也是引用藏东别，只不过呢他在修藏东别的法之前啊，他是先通过一念心性，一念清净心菩提愿，也就是说呢他通过了一个一念心性的桥梁再去修法，那么这个法就变成任运了，圆满任运啊，就是自然的脱落了。因为首先我们要知道烦恼是怎么断的啊，藏通两教是认为啊，烦恼是真实的，然后你硬生生的用试炼处把它给灭了，那是极度的对立啊，就是烦恼是真的，我把这个真的烦恼给灭了啊。原教不是这样认为，原教他一旦回光返照，从一念心性的角度来看，烦恼是本来没有烦恼。那是一念妄动以后，你今天是在人生的经验里面，你自己的妄想创造一个五意的相状，这个相状在心中运转，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就把这个烦恼给创造出来，是实法界这种错误的实如是，把烦恼给转出来的。所以断烦恼了，是本来就没有烦恼。就是因缘所生的烦恼，我们只是把它还灭而已，不是把它断，那本来就没有啊。所以他这个叫任运，他这个断字加一个任运啊，他站在本来就没有烦恼的角度修四念处，就把烦恼啊自己消失掉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正的位不退啊，恶心之气心任运断失惑，跟别七住这个啊，别七住通以半障四果齐而复大圣。所以永嘉大师说啊，同除四住，此处为奇，就是这个消灭前面三界的见惑跟异界的思惑、色界的思惑跟无色界的思惑，这不是奇。但是调伏无明，三藏教没有这种能力来调伏界外的无明啊，他没办法调伏这种法执以身的无明。八性自实心，任运断界内的尘沙惑，行四百由行，正行不退，以别教实相起啊，这个容易理解啊。这个实性位啊，大乘的一旦信仰以后啊，大乘佛法他的信仰跟小乘信仰不太一样。小乘佛法对真理信仰以后啊，他是信境界定慧，就产生空性的智慧了。大乘佛法的信仰啊，不管是别教的中道、原教的中道，他得经过信境念定慧，最后一定会发愿。所以大乘佛法信心跟愿力啊，这是有密切关系的。大乘的真理你不相信便罢，你一旦信进去一定会发菩提心。你说哎，我怎么没有发菩提心？那你没有真正相信，你没有真正相信。因为中道的思想都是空有外的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前面的这个五品官位偏重在离相的清净心，这个地方就开始借相修行了。他借两种相，用众生的相在心中运转升起大悲，借佛陀的相状来升起大智慧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开始修菩提心了啊。就从一种信仰真如、随顺真如而变成一种愿力啊，一种愿力要成就真如的愿力啊。好，我们看分正即佛。
五分正即佛，分正即佛者，实住、实行、实相、实地等觉圣位也。初住断一分无明，正一分三德，一心三观任运现前，具佛五眼，成一心三智，行五百由旬，出道宝所，出居十报净土，亦复分正常极光净土，正念不退，无功用道，现身百界，八相作佛，与别出地齐。
好，那么分正即佛，当然就分破无明，分正法身了、啊。前面的观恨位呢，偏重在离相的清净；那么这个相似位呢，偏重在借相修心、修菩提心啊。那么到了分正即佛的时候，中道实相就真实的
如实的成就了。
啊，前面只是相似的成就，这个是真实成就。分证激活呢，有实住实行实不相实地等觉到这个到等觉啊，这个这几个觉位这种身位啊。我们看初住，这个初住就是前面的发心住啊。他一旦发起真实的菩提心的时候啊，就断了一分的无明，证了一分的三德。我们一般讲证了一分的法身呢、啊，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是个略说了。其实言教破一分无明是证的三德。三德呢，当然第一个是法身德，法身德是佛陀的生命的依止处，就是佛陀的本体了啊，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遍一切处的啊这种理性。般若德呢，就从这种清净的法身的理性所升起的这种根本之后的智。啊，这种教化众生的智慧。那么解脱德呢，是佛陀这一切的神通三昧的无量的功德庄严，啊，一种摄受众生的功德庄严，啊，三德啊。那么就在一念的无明破了以后啊，就显出一份的三德。那么这个时候一心三观正印现前，即五种眼，五种眼呢，啊，就是肉眼啊，凡夫的业报身的肉眼，天眼啊，就能够眼尽见。眼镜 接见的这种天眼，慧眼就二乘的空性智慧啊的慧眼，第四个法眼，菩萨的观一切法的差别相的假观的法眼，最后是佛眼啊，就大明净智啊，观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啊，成就一心三智，行三百游行，出道宝所，出击十八庄严土，分证长吉观，正念不退，无功用道。这个地方的正念不退啊，是分证，没有圆证啊，就是。他有一部分的念不退，但是到八地才能够真正的啊无功用道啊，他的分证无功用道。那么这个是他的功德，我们看这个功德产生的妙用，现身百界八相作佛，以别教的初地起。我们知道证得法身啊是自受用，那么在整个大乘的言教的成就法身以后啊，他会立马变成一个应化身。那这个应化身呢、啊，就跟你的愿力有极大的关系了。就是你在前面的实性位的时候啊，你愿是怎么发的？愿是怎么发的？所以他有能力现身百界，不表示他一定会到一百个世界来实现，不一定。如果你的愿力是偏重在佛道。上求佛道这一块啊，你也可能暂时不出来啊，但是如果你的悲心重，可能初住的时候你就能够现身百界。当然现身百界不一定是做佛陀啊，他就是有因缘就做佛，没有因缘就做佛陀的弟子啊。总而言之呢，他能够趁愿啊，趁性而起，趁愿而来啊，来到众生的世界，那么这个时候来度化众生啊。那么二住到十住跟别教的十地起出行以，哎，我们这个单把它念一念啊。
出行与别等觉起，二行与别妙觉起，三行已去，所有智断，别教之人不知名字。
那么二住到十住呢，跟别教的十地起啊，当然因为别教的初住等同别教的初地了啊，所以言教的出行位。就是别教的等觉位，言教的恶行位就是别教的佛果了，啊，那三行已去，别教就没有这个名字了，没有这个结位了，啊。我们看别教啊，它这个住位是很关键的，这个发心住啊，就是说前面的实性位啊，它是做在信仰发愿过程当中啊。这个时候他的信仰愿力啊是进进退退的，一个人真正到位不退啊，到初住位，初住位是个很关键，因为这个时候他真实发起不坚固的菩提心了、啊、那么我们看别教的初住，他安住以后啊是证的空性，端三界的见识，言教的初住是破无明正法身，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你一开始所依止的道理是很重，就是说你今天为什么智德大师不要你直接，你不能够直接向外面去修法， 虽然法力不可思议，没有错，但是你的法门没有通过心力不可思议的来带动法力啊，那你这个法力就，你的修行变成片段片段片段片段，你就先空赤脚后肿，如果你走大乘的话，就是说你今天安住了，第一个在法安住，第二个在一念心心安住，两个结果不一样啊。当然不安住的时候，一个人不安住，他这个珍宝没有现前，都是相似啊。你今天也在相似，我也在相似啊，大家都是模模糊糊的，也看不出什么珍宝现前，但是安住以后那就见真章了，你这个功德的好坏就马上看出来了。初住别叫初住，空性现前，言教的初住，法身般若解脱三德密藏现前，这两个珍宝就可就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啊。这就是为什么法门是要修，其实言教的修行它并没有否定藏通别的法，但是你要先绕过心力再修法力，都这么一个过程，先安住清净心，然后再去广修方便门啊。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安住跟别教的安住就不一样了，一个是空性的安住，一个是法身的安住，法身的显现啊。好。